重生鬼情之屌丝男复仇记。第五集。清华坐到了美夫人陈列的阳台上，窗户开着，雨后的空气特别清新，太阳照在身上也特别的舒服。清华伸了伸手脚，从昨天傍晚到现在，他也憋了许久，想发泄发泄，便一个人活动开来。这痴呆儿的身体不错，身体比原本的他还强壮些，就是腹间有些肥肉，不过并不多。只是清华对这身体还不熟悉，也或许是这痴呆儿本身的缺陷，他对身体的平衡掌握不好，竟然摔在了垫子上，发出了一声巨响。楼下的冬梅听到楼上发出巨响，知道清华摔了，心里也吓了一跳。要是清华出了什么问题，他可担不起这责任。他慌忙跑上楼来，看到清华坐在垫子上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不由得怒道：“小呆子，你干什么呀？”清华看到冬梅惊慌的表情笑了，不过他的笑在冬梅看来是傻笑。冬梅对着他吼道：“你个呆货，笑个屁啊，到沙发上坐好了，要不然今天不给你饭吃。”清华听了冬梅的话，心想这痴呆儿以前是不是个只知道吃的吃货，要不然冬梅怎么老拿吃饭来威胁他。冬梅见清华不动，上去拉着他的胳膊，把他往沙发上拽。清华故意不动，冬梅只好使足了力气。要是两人倒过来，那样子倒像是谁要强奸谁，另一方拼死不肯的。冬梅好不容易把清华拽到了沙发上，嘴里喋喋不休：“这傻的人果然重呢。”美夫人回来肯定会问冬梅她一天的情况，有冬梅在，清华想做些正常的运动也不成了，便半躺在沙发上看着冬梅。这冬梅二十六七的样子，脸上画着淡妆，看起来倒也颇有几分姿色。清华心想，美夫人肯定不会放心她的痴呆儿子一个人在家里，所以请人来看着他儿子，这下可苦了自己了。若是冬梅老盯着他，他如何是好？难道天天装白痴吗？不行，得想个办法把冬梅赶走才行。怎么样才能把冬梅赶走呢？如果告诉美夫人冬梅平时是怎么对他的，美夫人肯定会赶走冬梅。可这样一来，美夫人肯定也会怀疑自己了。冬梅见清华在看着自己，心里有些不爽，从清华房间拿了本数学书给他，让清华自己看。清华没有理冬梅，自己回房间去了。小呆子，我告诉你啊，吃饭前我可要考你的，你要是答错了就没有饭吃了。傻逼。清华在心里骂了一句，不再理会冬梅，运动不成就只好看看电视了。看到电视，清华又想到了自己的事情，父母知道他死的消息肯定伤心死了。半年内一双儿女先后离世，任凭是谁也受不了。清华心里很纠结，姐姐的仇还没有报她就死了，也不知道现在是谁，她现在的样子肯定是报不了仇的。要不要跟美夫人说明情况呢？如果那样，美夫人受得了吗？再者，她连美夫人是谁都没有搞明白，要是美夫人把自己的身份泄露了出去，对自己来说 又是一个危险。暗中跟赵婷联系，让他告诉父母自己还活着吗？清华又暗自摇了摇头，自己暗中跟踪方达明的事情露了下，方达明肯定知道了自己的身份，说不定赵婷身边正有一群人盯着他呢。清华左思右想，决定先熟悉了自己现在的生活再做打算。到吃饭的时候，冬梅也没有问他什么问题，两人吃的是外卖。清华发现他那一份饭倒是挺多的，可菜没多少，尤其是红烧排骨都跑到冬梅的饭盒里去了。清华拿起筷子扒了起来，吃相甚是不雅。冬梅见了嘀咕道，吃货就是吃货。清华吃到最后一口，突然打了个喷嚏，嘴里的饭米粒都喷到对面冬梅的饭盒里。冬梅没想到有如此变故，冷冷地看着清华。清华也假装憨憨地看着他。半晌，冬梅大声叫道，你这个笨蛋，叫我怎么吃啊？清华依旧那般傻笑，
叫你吃。
清华觉得他也算为以前的痴呆儿出了口气了。冬梅无奈，只好收拾掉东西，饿上半天了。吃过午饭是清华午睡的时间，冬梅让他进房睡觉。清华对着冬梅也是无聊，还不如进房睡觉。回到床上，清华还想着要不要告诉他父母自己还活着的消息，可这消息太匪夷所思了，清华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说，父母又怎么会相信自己？总不能就这样打电话过去说自己还活着吧。想着想着他就睡着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清华听到客厅里隐隐有些动静，难道是美夫人回来了？他从床上坐起来，轻轻打开了房门。这会儿他听清楚了，是女人的呻吟声，而且是冬梅的。这让清华吃惊不小。
不会吧，难道那个女人在手淫？
这时候客厅里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。
妹子，爽不爽，舒不舒服呀？
冬梅一边呻吟一边回答着，
舒服，比你爽死了，你再用点力嘛。
清华探出头去，只见冬梅躺在阳台那边的软垫上，一个男人正趴在冬梅的双腿间激烈地操着她的逼。阳台上的窗帘拉上了大半，光线不是很亮，不过清华还是把两人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。冬梅的两腿被那个男人架在了肩上，清华正好看到冬梅抬起的小半屁股，看上去还挺大的，和美夫人有的一比。男人看上去有些瘦小，在这冬梅双腿的样子有些滑稽。操了一会儿，那男人拉着冬梅站了起来。冬梅问那男人干什么，那男人说换个姿势。他让冬梅双手撑在阳台上，从后面扒开了冬梅的大腿，然后就直接操了进去。
妹子，这样是不是更爽一些啊？
那个男人一边扶着冬梅的腰一边操着。他比冬梅高不了多少，用这个姿势操冬梅只能并拢双腿，这样他也使不出多大的力气来。
爽个鬼呀，还不如刚才好呢。
那男人一下子拉开了窗帘，屋子里顿时亮了起来。冬梅大惊，对着男人说道：
死鬼啊，你干什么呀？小心小心被人看见怎么草逼啊。
那男人一阵淫笑，跨步猛挺，操的冬梅又是一声娇吟。
我来的时候已经看过了，这里就是开了窗草都不会有人看见的。
阳台上淫声浪语不绝，呻吟声和撞击声交织在一起，听得清华热血沸腾，心里大骂一对狗男女。几分钟后，男人低吼一声，坐在身后的垫子上不动了。这时候清华才看清了杜梅的屁股，只见两片圆圆的屁股夹着水亮的肉逼，那肉逼张开鲜红一片。杜梅用手摸了摸水灵灵的肉逼，转过身捡起地上的裤子，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。清华怕被两人发现，躲到了墙后。只听那男人对杜梅说道：
妹子，这才是有钱人住的地方，有钱人真他妈住得舒坦。你说要是咱们结婚有这么大的房子，那该多好啊。
冬梅一边穿裤子一边对男人说道：你就做白日梦吧，结婚没房子老娘才不跟你结婚呢。那男人嘿嘿笑了笑，又问冬梅：这么大的房子主人家怎么没请个佣人？他也知道冬梅的工作只是照看一个痴呆儿。听男人问起这个，冬梅也觉得有些奇怪。他告诉那男人，这里的女主人就请了他一人照看他的儿子，还有就是请了个钟点工，一个星期过来收拾两次，没请其他的佣人，楼下的保姆房也一直都没有用过。
哎，你说这家的女主人会不会有什么秘密呀？不想家里有杂人啊？这么大一套房子肯定要七八百万的，一个女人哪来那么多钱啊？你说这女人会不会是某位官员或者大老板的小三儿啊？
都没听了男人的话，倒来了兴趣。不这样，我听说她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呢。那男人哼了一声：
哼，你知道她每天去哪上班吗？说不定哪儿她掩饰身份的借口。一个单身的漂亮女人能住这么好的房子，中间肯定有鬼。
有鬼也不关你屁事，就算人家是小三你管不着人家呀。
那男人靠在杜梅身边压低了声音说道：
妹子，你说会不会有男人来这里跟那女人幽会啊？
杜梅摇了摇头说：这他哪知道。
要是有人来这里跟女主人幽会，肯定也是见不得光的。
都没转头看着男人，缓缓地问道：你这什么意思呀？那男人凑到都没的耳边说了一通。都没立刻摇了摇头：
不行，这可是犯法的事，抓住了是要坐牢的。
能有什么事啊？我认识个人就专门在酒店里偷拍，拍到一次就赚大了。这房子这么值钱，这女主人肯定也很有钱，她的情夫不是大官就是大富豪，到时候敲个几十万都不成问题。妹子，你想想，要是能弄到这么一笔钱，咱们就能回去买套房子结婚了。你在这里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啊？
几十万抓到了要判好多年的。
别说这女人和她情夫敢不敢报警，哼，就算是报了警又能怎么样？拍到东西啊，你就不干了，警察又能知道是谁做的呀？
都没觉得男人的话有几分道理，再加上钱的诱惑， 便同意了男人的计划，问男人怎么偷拍。男人说他晚上去朋友那里拿点东西，明天再来。
啊，明天你还想来啊？这里进来很严的，要是让人知道就完了。
怕什么呀，就和今天一样，跟门口的保安说来修电脑了不就成了。你放心，不会出事的。
清华虽然没有完全听清楚冬梅和那男人的计划，但也听明白了大概。男人想让冬梅偷拍美夫人的隐私，好敲诈美夫人。清华心里一阵冷笑，他正想不到有什么办法赶走冬梅，这女人倒送上门来了。等着两人的计划开始，他找个机会透露给美夫人，那冬梅还不得乖乖地走人吗？